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21集，关羽黄忠大战长沙。话说赤壁大战之后，诸葛亮派赵云夺取了南郡，又用南郡的兵符让关羽夺了荆州，张飞夺了襄阳，气得周瑜怒发冲冠，箭疮发作。周瑜要起兵攻打刘备，鲁肃劝他，方今与曹操相持，主公又攻合肥不利，不宜再与刘备开战，不若由我先去以礼说服他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动刀兵。鲁肃见了刘备、诸葛亮，说东吴在赤壁大战中损兵马，废钱粮，荆州襄阳理应归东吴所有。诸葛亮却说道，荆州襄阳应该归刘表之子刘琦所有，我家主公是刘琦之叔，以叔父辅佐治理荆州襄阳两州，理所当然呐。当下诸葛亮又命人扶刘琦出来相见，刘琦此时已是病入膏肓，恐怕活不过半年。于是鲁肃便和诸葛亮约定，荆州襄阳暂时借给刘备，若是刘琦死了，便要将荆州襄阳还与东吴。鲁肃回去禀报了周瑜，周瑜虽然万般不愿意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再加上孙权攻打合肥不利，找周瑜前去相助，周瑜不得不班师回去了。飘零半生一直寄人篱下的刘备，终于在荆州襄阳站住了脚跟。不久，诸葛亮又派赵云攻下了贵阳，张飞攻下了武陵，一时之间气势十分雄壮。这一日，镇守荆州的关羽写信给刘备，哥哥在上，如今长沙还未夺取，请哥哥派我去立这一功。刘备便令张飞星夜去荆州，换回关羽去攻打长沙。关羽来到之后，诸葛亮说道，子龙拿下贵阳，翼德拿下武陵，都是带了3000人马，今长沙太守韩玄没多大本事，但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黄忠，虽然已经60多岁了，却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不可轻敌，云长可以多带些军马去。关羽说道，军师为何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两黄忠一老卒，何足惧也？我不用3000兵，只带本部500军去，定斩黄忠、韩玄之首，先于大哥和军师。关羽自引本部500军奔长沙而去。长沙太守韩玄听说关羽来到，便请老将黄忠前来商议。黄忠说道，这黄忠英勇善战，武艺超群，毫无惧色地说道，
主公不必担忧，凭我这口宝刀，这张宝弓，来1000就让他死1000。
原来这黄忠呀，能开2弹力的弓，而且100发100中。当日黄忠提刀纵马，引500骑飞过吊桥，来和关羽决一死战。关羽一看来了一员老将，便问道，
来将莫非是黄忠？
黄忠道，
既知我威名，为何敢犯我境？
关羽道，
我特来取你首级。
说罢 关羽提着青龙偃月刀向黄忠杀去，黄忠也不甘示弱，挺起宝刀迎战，两马相交，斗了10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韩玄怕黄忠有失，鸣金收兵。关羽也在离城10里处下寨，心想：这老将黄忠果真名不虚传，斗了100回合，竟全无破绽。明日再战，我且用上拖刀计，必能斩了他。次日，关羽又来城下叫战，韩玄坐在城楼上，又命黄忠出战，两人斗了50-60回合，胜负不分，两军齐声喝彩，鼓声震天。鼓声正急时，关羽突然佯装不敌，拨马便走，黄忠从后面紧追不舍。这一招正是关羽的拖刀计，他佯装不是对手，拖刀而走，却等敌人追到身后时，猛然回身一刀，便可将敌人斩于马下。关羽听着身后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正准备回身砍去，忽然听到身后战马一声嘶鸣，却是黄忠的战马马失前蹄，把黄忠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关羽心想：他马失前蹄，我趁人之危，胜之不武啊。于是关羽双手举刀说道：我且饶你性命，等你换了马再来厮杀。黄忠飞身上马，奔回城中。韩玄见向来勇猛的黄忠出战2日，却未能打退关羽，不禁就犯了疑心病，问黄忠：
你的箭百发百中，为什么不射？
黄忠回道：
明日再射。
夜里，黄忠辗转难眠，心中想到：
难得关公这么义气，他不忍杀我，我又怎忍心射他呢？若不射，又恐违背将令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
待到天明，关羽又来叫战，战不到30余合，黄忠诈败，关羽赶来。黄忠想到昨日关羽不杀之恩，也不忍心拿箭去射他，只是把弓虚拽弦响，关羽急闪，却没有见到箭飞过来，于是拍马又赶，黄忠又射，仍然没有箭。关羽见此情形，误以为黄忠不会射箭，放心地拍马追赶。将近长沙城吊桥，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，只听见嗖的一声，正射中了关羽的帽盔。长沙城中齐声呐喊起来，关羽吃了一惊，带箭回营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黄忠有百步穿杨的本领，今日黄忠只射他的帽盔，不射要害，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，不由得对老将黄忠万分敬佩。黄忠回到城中，韩玄却一声令下，让人把黄忠捆缚了起来，厉声说道：
我连看3日，你敢骗我？你前日不力战，必有私心，昨日马失前蹄，他不杀你，是早已私通了刘备吧？今日2次虚射，第3箭也只射帽盔，怎能不说你私通刘备，想要卖我这长沙城啊？若不斩你，必为后患。
韩玄喝令将黄忠推出斩首，众人连忙求情，韩玄却道：
为黄忠求情者便是同谋。
正要砍头， 韩玄手下部将魏延领着兵士们闯了进来，大声喝道：
韩玄昏庸无能，现在又要诛杀黄忠老将军，兄弟们，我们不如杀了韩玄，将这长沙城献与刘皇叔。
众人纷纷响应，于是以魏延为首杀了韩玄，大开城门迎接关羽。不久，刘备和诸葛亮也来到了长沙，为关羽庆功，大摆宴席，派人去请黄忠，黄忠却一直托病不来。直到刘备亲自登门恭请，黄忠才出来投降，从此成为了刘备麾下又一员虎将。而献出长沙城的魏延，诸葛亮的态度迥然不同。他见魏延杀主献城，乃是脑后有反骨之人，担心他日后还会反叛，喝令推出去斩了。刘备急忙劝住：
军师啊，魏延来降，我们若是杀了他，恐怕引起降兵降将们人人自危啊。
诸葛亮于是对魏延说道：
今日暂且饶你性命，他日若有异心，我必取你首级。
自此，刘备班师回到荆州，从此以后广集钱粮，招贤纳士，屯兵买马，以图大事。而孙权在合肥大战曹操大将张辽、李典，却连连遭遇失败，手下大将太史慈夜袭曹营，中了张辽的埋伏，身中数箭，不久亡故。孙权不得不收兵回到了东吴。不久，荆州刘琦病死，鲁肃去刘备处讨要荆州，诸葛亮却说：
我家主公乃是汉室宗亲，贵为皇叔，荆州本是刘表的荆州，汉室的荆州，我家主公占有荆州也合情合理呀。
鲁肃面露难色：
孔明此言，置我鲁肃于死地呀。前番说好了，刘琦死后，刘皇叔便把荆州还与东吴，如今却赖着荆州不还，让我回去如何交代呀？
诸葛亮又道：
子敬莫急，待我家主公取了西川，必将荆州还给东吴。
刘备于是依了诸葛亮的计策，写下了借据，约定取了西川即还荆州。鲁肃无奈，回去禀报了周瑜，周瑜大怒：
这诸葛孔明实在无赖，谁知他们何时能取得西川？若他一事不取西川，莫非一事不还荆州吗？
正在此时，探子回报刘备的夫人甘夫人去世了，周瑜又心生一计。这究竟是什么计策？能不能让周瑜要回荆州呢？《三国演义》更多故事，请听下一集：赔了夫人又折兵。